结语。你已经来到这本著作的终点，但如果我有尽到本分的话，这里应该不是你的旅程终点。相反的，我盼望的是神已经使用这里收集的思想和观念，把你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冒险旅程上，并且借着检视与质疑某些基本假设，你一个蒙召为神的百姓指出未来的人，一个蒙召为神的百姓指出未来的人，将能以全新的方式奔赴从上头来的呼召，或者换个说法，你将有不一样的思考，因此将有不一样的领导方式。在你启程之前，请容我提醒你这段旅程到目前为止打卡过的一些航点。我们的挑战是在以下各个方面有不一样的思考。做对的改变。开头第一章我们就坦诚，出于不同的理由，历史上的教会做了错误的改变，因为他做了错误的判断，所以治疗也跟着错了。我们也学到，不是所有的改变都生而平等，其实改变是分阶段的。要改变如何，而不是改变什么。耶稣指示我们一条道路，当我们以最真实的有机的生命表达耶稣要留在这地上的，那时我们就是真正信奉这道（括号）活出这种方式的人。当我们以最真实的有机生命表达耶稣要留在这地上的，那时我们就是真正信奉这道（活出这种方式的人。此一真理必须渗透到我们影响改变的方式。经常发生问题的不是在内容，而是在过程。了解耶稣真正的使命。耶稣的使命是拯救和恢复起初的创造，而不是让坏人变好人。他从来不是要修理我们的行为，把我们移到分别善恶知识树之正确的枝干上。他来是要使我们跟唯一源头重新连结，恢复通往生命树的路。耶稣来是要解决男人和女人靠自己为源头的问题，要知道使我们成为教会的是认父神为正确源头。教会就是信奉这道的人聚集的集合体，这群人承载神的同在，因为他们是从他而生，也连于他。教会是把神的同在带回地上的代理者。神的使命宣言是以神性遮盖全地，他的策略就是你和我，要由教会来向这个等待观看中的痛苦世界展现父神。基督信仰体系的基本世界观已不再是绝大多数人所抱持的，且被视为怪异。如今混合了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世界观支配着西方，抱持此世界观的人几乎不可能看见或感知到更广大、更辽阔的双重领域实体。在一个领域的权柄不见得能转移到另一个领域。看不见的领域中的属灵权柄跟自然领域中的自然权柄是一样真实而有意义的。教会常把在属地事务上做得很棒的人提拔到属灵领导的位置，但是在属地事务上做得好的转到做属天事务时不见得会做得好。属灵权柄就是在自然与超自然领域的连结处发挥作用。权柄可以被伪造和挟持。你在哪里找到真正的权柄，自然的或属灵的，就必在那里找到企图依附在具有权柄者身边以获取影响力的人。耶洗别的灵企图挟持合法领袖的权柄，因为人的灵魂赋予属灵实体能力，因此坏的权柄制造黑暗的结果。真实的属灵领导力是一个旅程。凡是在神国里的真实领袖，执行自然的和属灵的权柄，都不是一天就达到那境界，它是一个旅程，过程中必有一些共同的、可预期的里程碑。 而最有意义的里程碑之一是遭到拒绝以致伤心欲绝的经历。真实的属灵领袖掌握关键的价值观，一个属灵领袖蒙引导，是凭着特有看事情的方式，从而产生一套格外着重的焦点，包括以神国为焦点，以聆听神的声音为焦点，以及委身于使人做门徒而非依赖者。成功的属灵领袖投入某些操练，有些共同的关键之事，真正有果效的领袖一般都会做。他们追求的是生命与健康，而非人数增长，因为他们知道成长是健康生命的自然结果。他们为组织创造新的皮带以回应增长，他们深耕合一，使组织像个大家庭，促进沟通，提倡自由等等。成熟的属灵领袖追求共同的目标，天国模式的领导力是要追求某些特定的目的 与结果，包括带领人能够自己与神相会，教导他们自己听见神的声音，并帮助他们发现他们在神里面真正的身份。以上毫无保留的倾囊相授，这是我卑微的献上一个兴起于装备真实信奉之道之百姓的新模式。这是挑战并呼吁放弃驴鼠式的领导，也就是说，不要再以为只因有一群人跟随，所以我们的领导就是成功的。这是挑战停止光用嘴巴讲有关比赛的事，相反，也要带头下场比赛，而且要热烈的、喜乐的、不顾一切的投入比赛。想不想打一场？